弟兄姊妹平安。剛才讀的經文很長，好像歷來未試過那麼長，今個月的經文都會很長。可能讀長的經文，大家能夠更加靜心地去聽神的話語。首先要講講我們教會今年是25周年的銀禧堂慶，主題是數算主恩。我们会由两个方向来到去数算主恩。第一个呢，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经的读经一，我们会回顾基督的生平，不忘基督的救恩。那我们也都用着一个教会的年历，一整年来到去帮助我们记得基督的生平。那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教会的年历了。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就是用五个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来到去数算主恩，而这五个月也都是按住教会年历的头的六个月来到去安排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三月呢，就是在祷告敬拜里面我们去数算主恩。如果按照教会的年历，我们现在在哪个节期呢？我们现在的节期呢，就去到预苦期。预苦期呢，就是由2月26号圣灰星期三 Ash Wednesday 开始，去到4月12号复活节之前那日的礼拜六完结。那这段日子呢，就是有46日，40日呢叫做预苦期，而另外6日呢是主日。那主日呢就不用苦的，主日呢就是纪念主的复活。那所以呢一共是46日。咁喺呢段時間，我哋會有乜嘢可以做呢？咁呢段時間咧，其實係我哋靈性上面嘅準備基督嘅受苦同埋佢嘅復活。咁喺呢段時間咧，通常咧，我哋會有幾樣嘢，我哋大家可以做一個屬靈嘅操練，就係禱告、禁食同埋係施予分享。我哋喺呢幾樣事情裏面，我哋去經歷基督嘅愛，经历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牺牲，以致我们能够好好地准备复活的来临。但愿我们在这段时间有46日里面，我们都是循着这段时间，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真的能够纪念基督的受苦和复活。在未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再做一个祈祷。主啊，帮助我们开导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你，特别在不稳定的日子，叫我们能够聆听到父你的心意，也都求你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将你的话语记在生命里面，在生命里面同样都能够实践出来。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日三月八号是什么日子呢？妇女节，得闲上来看看那个插花都有提到妇女节。为什么有妇女节呢？妇女节是不是好像另外一个母亲节之类的庆祝活动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没有的话，那我不如就是讲给你听妇女节的历史。原来妇女节开始的原因呢，是为了抗议雇主剥削女工的。开始的时候是1908年3月8号。当日在美国纽约有15000个女工上街抗议。她抗议什么呢？那时工作时间很长，人工又很低，还加上女人没有备选和投票权，她们就是抗议要争取这三样东西。这个情况令到全国的工人都响应，不单止这样，还去到德国、丹麦、俄国都很多人出来支持这个争取妇女权益。很多国家都自发地去举行一个叫做妇女日或者妇女节。三年之后，1911年，在欧洲的几个国家第一次同一日都去举行妇女节，但是当年是3月19号。好了，如是者再过多6年，其实世界各地都很多国家自己去举行妇女节的。过多6年之后，去到1917年，俄国的彼得堡，即是圣彼得堡，当时也有一班妇女出来争取他们的权益，游行示威。 而因此引起几个月之后的十月革命，所以这个妇女节都挺大影响的。咁每年都有人去咁样去做纪念妇女嘅争取权益。咁中国点呢？中国去到1924年，喺中国嘅广州亦都第一次举行呢一个妇女节嘅庆祝。咁佢哋唔系抗议，佢哋系赞同、认同，真系妇女有佢嘅节日同埋有佢嘅平等嘅待遇。咁再之后每年都有唔同个国家举行妇女节，直至到1975年，联合国就定了3月8日成为国际妇女节。去到1996年，就每年都定一个主题去纪念妇女节。咁今年是什么主题呢？今年是这个主题，官方的翻译是什么？官方的翻译是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或者更好的实现妇女权益。联合国话，112年，经过112年之后的今日，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他们做到完全的男女平等。妇女权益仍然诸多阻滞，社会制度仍然贬低紧女性的地位，他们工作少多劳，却是不会多得。据联合国统计，他说现在女性的收入是比男性是低了23%，少了23%。换句话，如果大家一样的工作，男人收入100元的话，女人就是只得77元。还更且，女人很多时候都是被欺凌的对象来的。咁讲完这些，我们就回去看看圣经了。圣经里面妇女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圣经会不会都是重男轻女呢？有没有留意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女士？有没有留意啊？那个女士是谁啊？那个女士叫做户勒大，她是一个女先知来的。你们认不认识她啊？不认识，没听过她的名字。那我们一会儿一起了解一下她吧。在旧约里面有两卷书都提到她的名字，一本在列王记下，一本在历代志下，两本都是关于她的记载，都是得7节的啫。我们明白她的资料很少很有限，只是知道她是她丈夫是管理礼服的沙龙，亦都只是知道她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区，就是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将会通过历代志去了解一下这位不是太起眼的女士是谁。在未介绍她出场之前，我要先讲一讲一些关于这件事的背景资料。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以色列王国就一分为二，北面的叫做以色列，在南面的叫做犹大国，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君王。南面的君王是承接大卫血统的君王。那么北面的王位是怎样的呢？北面的王位就是靠谋朝害命得回来的，所以他不断就是有不同的人去做君王。去到公元前722年，亚述国在北面来到去侵袭以色列国，打低了以色列国，灭了以色列国，就将他的居民就掳走了，掳了去亚述。今天经文发生在100年之后，在722年，100年之后发生在南国的耶路撒冷，当时是公元622年。记住，我们提到公元前的日子，公元前的年份，那个 number 越细就越近我们的。但是不要以为很近，原来公元前622年都距离现在2600多年。当时是约西亚王的第18年，他26岁。好了，又讲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当时的国际形势就是亚述的国运就开始衰微衰弱了，就不得闲再去侵袭南国。另一个强国 巴比伦呢就喺东方远啲嘅，啱啱兴起，亦都未打到嚟，唔得闲嚟南国。咁再南边啲嘅埃及又点呢？埃及咁啱呢段时间咧，又冇嚟骚扰南国。咁于是喺南国里边咧，就有啲安静嘅时间。喺呢个安静时间做乜嘢呢？我哋呢位王咧就可以修理一下圣殿啦。就喺佢修葺嘅时候咧，就喺圣殿里边咧，喺笼底嗰度咧，揾咗一本封晒尘嘅书。呢本书就系遗失多年嘅摩西律法书。咁究竟呢本书里边或者呢卷经文里边究竟有几多关于律法嘅嘢咧？就冇乜人知道，只系知道佢系摩西嘅律法书。咁根据有啲学者去考究咧，就认为起码咧就应该由利未记嘅第26章啦，或者系申命记嘅28章。因为呢两章书里面讲到有啲咒诅嘅内容，而约西亚王听到之后咧，就非常之震惊同埋不安。咁起码就应该有呢两卷书啦。咁你即刻会问啦，乜话律法书竟然遗失咗？咩时候遗失咗嘅咧？其实每一个皇帝当佢登基嘅时候，都应该抄一本俾自己噶嘛。咁佢哋啲律法书去晒边度咧？有可能唔齐全，有可能遗失咗。咁系咩时候遗失呢？最有可能遗失嘅时候就系而家呢个王嘅祖父，佢个祖父系马拿西王，佢作王嘅时候做咗55年嘅王，佢喺55年里边佢都拜偶像，佢离弃耶和华，作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咁嗰个时候遗失唔出奇，中国都有一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啦，喺嗰个时候遗失咗唔出奇。到佢个仔继位的时候，佢仔做咗2年啫，一样行恶，2年之后就被人暗杀，所以先至会有约西亚王8岁嘅时候登基。我哋睇到，只要两代人去忘记上帝、遗弃上帝嘅话语嘅时候，上帝嘅话语就会消失啦。好啦，呢、这个时候突然间上帝话语出现咗，突然间发现咗，咁究竟系真唔系真呢？大家都会有疑问啦。我哋应该要了解一下，究竟系唔系真嘅神嘅话语呢？喺呢个情况喺今日嚟讲咧，就叫做 fact check。我哋要验证一下系真嘅，抑或系假嘅。所以我哋呢位王咧就即刻派个代表团去求寻求答案。我哋呢位王咁样讲，佢话咧：你哋去为我、为以色列、为犹大剩下嘅人，喺呢本律法书上面嘅话去求问耶和华，因为我列祖咧就冇遵行耶和华嘅言语，亦都冇按照呢本书上面所讲嘅去做，使到耶和华嘅烈怒就倾倒喺我哋身上啦。究竟讲呢啲说话嗰卷经文系咪啱嘅咧？系咪真嘅咧？佢好想知道。好啦，这个代表团呢一共有5个人，认真大阵仗，包括乜嘢呢？包括大祭司，包括书记的两父子，包括神的一个很近身的仆人，还有一个没有咸头叫做阿比顿的人。他没有咸头，不过我估应该是智囊团里面一个自己人了。这5个人很大阵仗，他们包括什么人呢？你留心看看，包括属灵的，包括政治的，包括在朝的，包括在野的，各个不同层面的领袖。他们应该是王所信赖的，也都是的确可以辅助王的人。好了，他们就去了。我们看到这么高规格的代表团，我们就一定明白，我们这位王呢是很重视所得回来的答案，很尊重所得回来的答案。不过我们这位王叫人去而已，去哪里呢？他又没说，没说向哪个先知去求教。但这班人呢又似乎自动自觉呢，就去找一个叫做户勒大的人。来到这里，你都可能有质疑，亦都有好多学者会质疑，佢话点解去揾个女先知，唔系揾个男先知呢？喺当时，有大名鼎鼎嘅 耶利米先知，亦都有皇亲国戚里面有一位先知，叫做西番雅先知。我哋呢位小君王自细就受到西番雅先知嘅熏陶，佢敬畏耶和华。咁呢个时候点解唔去揾西番雅先知呢？于是有犹太学者佢哋谂啦，佢哋谂可能咧当时系因为两位男嘅先知欧摊唔喺耶路撒冷，而呢位女先知又住得咁近。咁急嘅情況之下，咪去揾佢咯，揾位女先知啦。咁有猶太學者係咁講嘅喎，寫低咗添嘅。好啦，亦都有拉比話啦。哦，我哋呢位君王睇到呢啲咁嚴厲嘅説話，就好想聽一啲温柔嘅安慰嘅回覆，所以咪去揾位女先知咯。亦都有人咁樣寫低，咁樣去諗嘅。但其實無論怎樣說，你覺得聽來是否都有點牽強呢？是不是？其實也都淡化了這個女先知應該有的位置。但聖經怎樣說呢？聖經並不是這樣的態度，聖經根本沒有解釋，沒有解釋為什麼是女先知不是男先知。根本所有先知都有同樣的屬靈的洞察力，是不分男人或者是女人的。我们看看户勒大他怎样回应。他的回应是用了四次都用先知式的宣告。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在旧约里面只有四个称为女先知的人。其他三个是谁呢？一个是米利暗，一个是底波拉。咁仲有一个，你知唔知系边个咧？唔知咧，冇留意咧。仲有一个系尼希米时代嘅罗亚底，一啲都唔熟呢个名，因为尼希米话佢系假先知。咁但系总之喺旧约里面提过四个女先知，就系呢四个人。好啦，呢四个人里面咧，只有户勒大一个系有十足嘅先知风范。表示了这种属灵的权柄。好了，我就要问了，如果户勒大真是一个临时替工，那这班代表团拿回去的答案，我们这位王会不会相信，会不会接受呢？如果我们这样问，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很明显，估计户勒大都是这位王经常会去咨询的人，根本这个代表团都不用问他去问谁了，就会直接去找他了。好了，我们回头看，当这个王很想知道这本书是真不是真的时候，户勒大说必照书上面的咒诅去应验。他一讲的话，换句话就即是说这卷书是真的。换句话，他就证明在上面好像抌了一个人，一个 confirm， 一个确认是真的，这本书的确是真的。我们骤眼这样听好像觉得没什么，但是想真下，想真下，谁可以这么有权威说上帝这本书是真的呢？竟然是交给这个女人去说，于是成为历史上面第一个人，亦都有记载这样讲明他确立了圣经的正典，至少确立了这本书是圣经正确的版本，是上帝交给这个女人去做的。而我们又不认识她，其实我们真的有眼不识泰山，我们看漏了眼了。好了，这个代表团他想问的就是答案嘛，于是先知就讲个答案给他听。先知代表神讲说，他的讲说话分开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3-25节，是关于南国犹大的结局。第二个段落是26-28节，关于约西亚王的结局。那我们先看看犹大的结局是怎样。他很肯定地宣告，他说上帝必然照这卷书的咒诅去做，他的愤怒的火就会倒下来，总不熄灭。即是说大祸必定临头，南国 必有大祸。如果他们找到这卷书是真的《申命记》28章的话，那就很值得我们回去看一看28章是讲什么了。那你们回去先看，我这里不会读这么长28章了，不过我们即本简单地讲一下他的结论是怎样的。在《申命记》28章里面讲到神话会施行很多的惩罚，包括他们会被掳。而这卷书最后的结论，接近最后的结论，他这样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要叫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后裔身上，直到灭亡。所以约西亚王听到是非常之惊的，而先知话是照这些咁去应验的了。咁即是一句讲晒，冇得救，死梗。拜偶像离弃上帝的人，上帝的愤怒必然临到。嚟到呢度，心里边当然一沉。但是我们转头也都会问，那罪人是不是真的永不翻身呢？罪人是不是注定灭绝，没有希望呢？于是先知讲到去第二段的内容了。第二段的内容就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转折点。第二段是关于约西亚王的结局。先知在这里，他将这一本找到的律法书应用在当时的百姓和这一位君王身上。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位君王想什么，这位先知又说什么呢？君王他说，他派那班智囊团去之前，他说因为我们的列祖做得不好，所以列怒就跌倒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的列祖做得不好。但先知是怎样说呢？先知说，你所听见的是上帝指着这个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的。意思是上帝都是对现在的百姓说，现在的百姓有灾难，也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离弃上帝的罪，不一定关列祖的事。他这样一讲，王一听，于是就调教了他的观点，他将他的想法提升了。他不再埋怨前人的过犯，相反来讲就是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反省我们的子民有没有问题，反省自己的问题。同样在这里，先知亦都给一个 tips， 一个提醒，即是说百姓现在还有机会回转的，大难都未到，还有机会回转，还有空间回转的。但是是视乎你怎么做了，是视乎这位君王怎么做了，是视乎上行下效的效应。好了，君王怎么做呢？所以成段经文最重要最重要的节是在第27节。第27节，上帝就肯定这位君王做了什么事呢？这位君王做了的事，上帝加许他，因为当他听闻这个律法的咒诅之后，他就心里敬服，在我面前，在上帝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上帝哭泣。留意自卑这个字眼，自卑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自卑，觉得心里面很自己，自卑样样不及得人，不是。这个自卑是自我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告诉你，第27节是出现了两次自卑。那在哪里呢？我们明明见到一次，原来和合本是翻漏了一小段，在其他版本是有的。和合本是翻漏了这一段，因为你的心柔软，在上帝面前自卑，就是听到我指着这个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 第27節裏面是有兩次自卑。原來當人在神面前的謙卑順服的時候，上帝就很珍惜、很珍貴、珍而重之。上帝在這裡強調這位王是有兩次的自卑。來到這裡，我們應該要想想我們自己，反省一下我們自己，我們有什麼習慣呢？我們習慣就是不多喜歡聽別人說話，我們習慣喜歡聽好聽的東西、適聽的東西，我們要選擇自己想聽的 channel， 我們會選擇自己喜歡看的 YouTube， 還是適合自己觀點的 YouTube。 我們跟什麼人做朋友呢？跟那些跟我們觀點相同、意見相同的人做朋友，不適合談的不用做朋友。還有，我們容許自己只得三分鐘的耐性，如果三分鐘不適合的話，我們立刻轉台，我們隨意可以謾罵那些不適合我們意見的人、不同我們觀點意見的人、不合我們心水的人。當所有人都不知羞恥去行惡的時候，我們這位君王聽到上帝說一些不適聽的說話，聽到上帝說一些要就坐的說話的時候，他竟然立即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卑和哭泣。可以說這個人在現在是絕了種的了，我們沒有什麼誰會這樣做，但是上帝就見到這個人會這樣做，上帝覺得好像執到寶一樣，好像重新獲得這個寶貝一樣。我們真的要好好反省，我們有沒有在上帝面前自卑呢？我們是不是上帝所喜歡的寶貝呢？來到這裡先知差不多講完了，他最後是傳達上帝要向這位王所講的應許。上帝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个地和其上居民那些一切的灾祸，你是不会亲眼看到的。这个是上帝对他的应许。好了，这班智囊团领受了先知的说话，那就回去了，就去禀报了。王所求问的先知都答完了。先知讲的话，第一，律法书是真的；第二，地和百姓必然有大祸；第三，王你谦卑寻求上帝，就不会见到灾祸了。讲完了三点带回去吧。当我们看完后先的经文，你觉不觉得其实先知没有要求这位王做什么的，只不过说了给他听三件是这样的事，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不过这位王听完之后呢，就得到启发了，启发他做了之后的行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之后他立刻召齐所有的领袖百姓来到圣殿那里，他就宣读这一卷律法书，因为这卷律法书是真的嘛，先知说是真的，那他就读了。第二，他跟着是王自己和这些百姓立约，不是百姓和上帝立约，是王自己和百姓立约。立约做什么呢？嗱，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尽心尽性去遵守上帝的律法，这卷律法书里面所讲的律法。王说你们一定要遵守，我又遵守，你又遵守。为什么？因为这卷书上面讲，不遵守就有祸了，我不想大家有祸，我们要遵守，于是立好约。第三，就是清除全国的偶像，因为这样就是自卑、谦卑、寻求神应该做的工作，于是他做完。来到这里，你看到表面上好像因为他得到卷律法书提醒，他听到律法书的咒诅，他才有这些行动，有这些做法。其实告诉你，不是的，我们这位王很犀利的，他8岁登基为王，很小，当然有人辅助，但是他去到16岁的时候，他已经寻求上帝， 寻求大卫的上帝，即是说那阵时即使满天神佛，但他已经放弃了其他的神了。到他20岁的时候，他已经着手去清除偶像和迷信。他的影响不单止在南国，还去到北面北国，当时北国的人已经被掳走了，他可以踏入他的国土去清除当地的偶像。犀利了吧，就是因为他愿意寻求上帝，上帝就给这一卷律法书他。在26岁的时候，他得到这卷律法书，得到律法的提醒，成为他的礼物，更加得到先知的启发。于是在26岁这一年，他所做的宗教改革是更加大型、更加大胆和更加彻底。他甚至要求全民一起去立约，这个是很大胆的决定。他要求是什么呢？是重新对圣洁的子民有要求，重寻圣洁。经文最后告诉我们听，约西亚王在世的日子，百姓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总不离开耶和华这段时间。咁嚟到呢度，你一定会问啦，咁约西亚王在世嘅日子仲有几多呢？大家估下仲有几多？有冇人曾经了解过呢？原来佢係剩返13年。我哋后来嘅人马后炮就睇返个日子，知道佢剩返13年。去到公元前609年，他是跟埃及打仗的时候，他是战死沙场，终年39岁。不过他最终都能够回去葬在他自己祖先的坟墓里面。他死了之后的23年之内，南国就分3次被掳去到巴比伦，最后亡国。23年之内，所以正如上帝应许他的说话，他能够平安归葬他列祖的墓里面，他亦都看不到灾难，看不到他的子孙被掳巴比伦的日子。上帝的应许是成就了。好了，来到这里我们就要想想了，今天经文2000多年之前的关我们什么事呢？我们当中有些什么应用呢？为什么今天要讲呢？大家听完刚才的故事，有没有立刻想到什么可以应用呢？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是从这位王的身上学到什么道理呢？第一个道理是，不是因为没得救就什么都不做。好像今天的疫情那样，说明没得救了，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呢？不是，仍然要做事。不是因为没得救就什么都不做。他知道他不能够改变上帝的怒气，但是他可以改变百姓的习惯，他就从这里开始去做事。第二个应用就是，即使时间剩下不是很多，是很短的日子，我们仍然要努力寻求上帝的喜悦。时间不是很多，但我们仍然要寻求上帝的喜悦。我们这位王只是得回13年，其实当时他当然不知道，他很努力去做，但是我们事后知道13年这么短，他都仍然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时间长短并不重要，上帝喜欢的人是他的决心，上帝喜欢人的决心，以及他们愿意改变自己去跟随翻神，这整个的过程是决心和过程。短时间里面不能够顺服的话，给多些时间你都不会顺服的了。在小事情上面不会顺服的话，大事更加不用讲了，就怎会顺服呢？所以重要的是决心和过程。第三，不是因为以后的人不会跟着你做，所以你就放弃了不做现在应该做的事。不是因为以后的人不跟着你做，我现在就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任， 每个人只是需要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任。历史告诉我们，这位王死了之后，他三个仔和一个孙去继位之后都没有跟他做，都变成是行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将他所之前所做的十三年的全功尽废，没有人再跟。是不是这样就不做呢？如果我预先见到不会有人跟的话，是不是不做呢？不是。历史也都告诉我们，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已经记载在历史上面了，他塑造了那一代人有圣洁的生命，他已经完成了在历史上面的责任和使命，他一生可以无悔，他就是回应了神对他的呼召，他只是需要自己跟随神，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第四，我们可以在这个王身上所学到的，就是当人都败坏去到不得救的时候，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能够去谦卑在神面前，仍然得到神的怜悯，这个就是关键。有一个人肯谦卑寻求神的话，仍然得到神的怜悯，不是 单单得到个人的恩典，还可以使到成群人都同得这个恩典，大家都有同得十三年里面的复兴。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谦卑的原因，不是我得恩典，是一切都会得恩典。看完王可以给我们的应用，那各位先知呢？这位女先知又有什么应用给我们呢？我告诉你，君王和祭司都是家族世袭的，即是说你不在那个家族里面，你不会做君王，你不会做祭司的。但是先知就不同了，先知是神按他的心意去拣选的。于是我会问，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被神拣选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会做，会不会做好呢？你会不会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呢？你说，我不懂做先知，我不懂得骂人的，咁唔係个个先知都闹人嘅。睇头先个先知，呢、这个女先知有冇闹人呢？佢冇啊，佢同嗰啲男先知嗰个 style 完全唔一样，风格完全唔一样。所以你可以做你自己风格嘅先知。呢位先知话俾我哋听，佢所讲嘅说话係带住鼓舞性质嘅，带住启发人心嘅。如果我英文讲的，就是他有一个 inspiring language， 他是 inspire 人的，他鼓励人启发人的，他是用这种语言去跟人沟通的。于是他加强了王继续寻求上帝的心，他鼓励了全民回转，他跟王一起去塑造了那一代的人，塑造了一代复兴的历史。虽然很短，十三年，但是这十三年我相信完全是神所喜悦的。今天我开始的时候就说讲妇女节，所以不用怕，不是讲紧妇女什么权益，不是争取妇女什么的地位。我不是只是单单讲妇女，我讲的是每一个为神作工的人，重点不是他是男人亦或是女人，重点是在于他是不是真是忠心上帝的托付，重点是在于他是不是真是明白上帝的旨意，重点是在于是不是他们真是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重点更加是在于他们是不是能够为神讲出造就人的说话。我们是不是好像胡勒大一样能够启发人、鼓励人行在上帝的路上面呢？这些都是上帝仆人应该有的质素，不论男女能够做到的，就是上帝的好仆人。好了，讲回胡勒大这个女先知，她这个人呢只在圣经里面出现几节经文，两段经文还是重复的，但是告诉你，她的影响非常之深远。深远到怎样呢？就是他之后的四百年，即是大概耶稣出世之前，希律王去扩建圣殿，扩建回归之后重启的圣殿， 佢擴建聖殿嘅時候，聖殿本嚟中間嗰一筆嘅啫，但係擴建聖殿加附咗個外牆，嗰四個外牆裏面，南面嗰個外牆有門口，左邊兩個門口，右面三個門口，呢五個門口都叫做户勒大門。400年之後加建的地方竟然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你说他的影响是不是就是那几节经文呢？不是，是影响几个世代的人。户勒大门是纪念他的，这一埲墙现在今天仍然是以色列，仍然在这里，没想到那几个门是封了，因为上面顶上面有一个回教庙在上面。户勒大先知和约西亚王的事迹成为王国末期一个复兴年代的重要事件，亦都作为历代志完结的时候是一个辉煌的完结更加重要。历代志怎样写成的呢？历代志和列王记的内容极之相似，列王记就是秘掳之前写的，历代志是被掳之后归回的时候写的，是归回的时候写回被掳之前的事，所以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情况之下写成历代志。痛定思痛，决心是告诉那一代回来的人，你们千祈千祈不要再离开耶和华了，你们千祈千祈要有正确的敬拜。历代志是包含了这样的神学。于是在历代志的中心思想呢，就是上帝的应许了。我们今天同样都要依靠上帝的应许。在所罗门王献他的圣殿之后，上帝这样讲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约西亚王自卑寻求上帝，带领百姓转离恶行，正好就是回归那一代需要学习的榜样，亦都是他们的提醒，同样都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提醒。请你记住这几个字，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这几样东西就是一把锁匙，开启上帝的赦免和医治。现在我们是在预苦节期的当中，也是一个自我检讨和灵性复兴的机会。我们要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的面，要在禁食里面自卑自己去投靠上帝。我们要在行善、施予和分享当中带动我们转离恶行。愿意我们都在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失败当中，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和医治，成为这个时代的约西亚王和户勒大先知。我们一起祈祷。全能的天父，感谢你一再去提醒帮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好地去寻求你，谦卑自己，我们要转离恶事，我们要得着你恩典的赦免和身心灵全人的医治。求主你赐下圣灵的帮助和带领，叫我们能够作这个时代的先知，帮助人回转归向你。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